今天呢，我们会来看这个二十一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那其实撒母耳记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啊，我们叫做附录啊，是叫做 appendices 啊，就说这些是插入的。那这些几章呢，不是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呢来排列的。这一章呢，我相信它是在大卫呢做王好一段时候，而也是在这个米非波士呢被邀请进到宫殿里面跟大卫同席一起吃饭的时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怎么知道呢？你看第这个第七节啊，这第七节就是说，王因曾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诫门了，就爱惜扫罗的孙子，就是米非波士啊，不将他交出来。所以呢，那时候呢，米非波士呢已经在大卫的当中了，所以是在第九章之后的事情。好，你记载米非波士进入宫殿里面是在第九章，所以在第九章之后的事情。好，我们知道这一章呢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情形。那这边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呢，在这个大卫执政的时候呢，他一连三年呢、都有这个大饥荒啊。那么这个大卫呢就开始求问耶和华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么经过求问呢，神就跟他说，是因着这个扫罗啊，他没有按着当时以色列人向这个基遍人起誓啊，不杀他们，而扫罗呢却偏偏把他们杀了，就是流了这个无辜的人的血，以致呢神的愤怒呢临到这个以色列国，以致有这个饥荒。那么当然大卫后来呢就采取行动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因着这个扫罗他的这个罪行，他所行的东西呢得罪了神，以致这个咒诅呢临到以色列地，就是这个饥荒临到以色列地。所以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叫做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啊，远离罪恶的咒诅，不要让这个罪恶的咒诅呢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已经靠主耶稣保全，我们已经胜过罪恶，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受罪恶的这个辖制。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你跟我信主的人呢还是会犯罪的。但是呢我们要逃离这个罪恶，逃离这个犯罪的试探，不要吃犯罪这个果汁啊，不要让它在我们生命中结出那个蛊毒的这个果汁，这个就是它的咒诅。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好，怎么样远离呢？第一，我们看这大卫年间的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啊，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好，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饥荒呢不单单发生在一年这个期间，一年之后呢接着下来第二年，哎，大卫就为什么又会有，那第三年呢又有啊，那时候呢他就觉得很不对劲，他才求问耶和华。那如果他在第一年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国家忽然之间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饥荒，他就想，哎，我应该求问耶和华，我应该想到底是什么缘故，我到底应该不应该求问神，让我知道这个饥荒的真正的原因。那如果他早一点的话，那他们这些百姓呢就不会受这么多的这个苦啊。那这个告诉我们第一点，如果要避免要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呢，必须要常常自己自我检讨。大卫呢要经过多少年？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呢他才开始醒悟。如果他在第一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 自我审查，哎，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饥荒？是神要告诉我一些东西呢？有什么神要让我学什么功课？那从那边他可能就可能有一点神的带领，神的指示，让他知道背后的这个原因。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常常的审查，不要活啊，让这个生命呢就是这样子糊糊涂涂的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以致呢事情发生了，有些罪恶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就不知道。那就好像一片玻璃啊，如果你把一片玻璃呢你放在你的家里，过了一天上面会有什么？一定有灰尘。如果你不理它的话呢，过了一个星期呢，那灰尘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厚了。再过了一个月，再过了半年的时候，哦，那个玻璃呢就是脏兮兮，而且变成一个很顽固的这个污垢了，你要擦都擦不了了，对不对？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这个审查。我们学习好不好？我们学习，我们有一个人他提议说，早晨跟晚上，早晨跟晚上我们学习自我审查。早上的时候呢，你就想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为你而活，今天让我的生命归给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凡事都依靠你，凡事都什么荣耀你啊。早上的时候你这样子一起来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个新的一天，让我今天为你而活。如果你肯学习这样的话就很好，你就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起来的时候你好像很闷，起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生的推动力的话，你就说，求神啊，你就求神帮助，神啊，给我那种力量，给我力量来为你而活。那当你来到晚上的时候还没有睡之前呢，你再次的审查，你就今天你就稍微扫过一整天所做的东西，你看哪一方面有得罪神，哪一方面有得罪人的话。如果有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地方，当然我们要做事情的话是要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也为着那一天神帮助你度过那一天来感恩，就是那么简单。早上的时候你求神给你力量为他而活，晚上的时候呢认罪还有感恩，就是那么简单。那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会遇到一些问题，一些不如意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以色列地在这个大卫年间呢有这个饥荒。如果在你生命中突然之间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有一些灾难临到你的身上，你会怎么样想？你会怎么样想？你想，哎呀算了，没有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是人生必然有的啊，人生十之八九啊是不如意的啊，这个是就是这样子的，不用理他。不，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问一些问题。然后当有这些东西临到的时候，有几个可能性啊，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临到我们身上？第一，当然是因着罪恶的缘故，罪恶的，就好像在这里因着罪恶，因着这个扫罗所王所犯的罪，以致牵涉以致影响连累了这些以色列人。那你要想，到底我有没有犯罪？我有没有犯罪？这是是不是神的管教？你自己要审查。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神要借这个事情呢来熬炼，来训练，来锻炼我们，来考验我们。那这种情形呢，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例子就是这个约伯，你记得约伯吗？约伯在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但是在一夜之间 他所有的这些牛羊啊，这些家全部都毁掉，而且他的孩子全部被罹难，全部死在一天之间就死去，啊，这是很痛苦的。但是呢，神透过这样的东西，神训练他，熬炼他，到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呢，风闻有你啊，现在呢，亲眼看到你，以前呢都听到你是有这位神，是听说过，听到虽然有这位神，现在他讲我亲眼看到神。”啊，在灵里面他知道，啊，这是我们信徒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你读圣经，是的，你读圣经是读圣经，讲到有这位神，有这位主耶稣，但是这个主耶稣这个神呢，跟你是怎么样的关系？你是不是真正的经历他？那你说，主啊，你是实在的，你是真的那位神，就是有什么灾难临到我，我还是要相信你，这个才是真正被熬炼过的信心，而不是说这边听那个牧师讲的啊，这边读过的，不是，乃是你本身经历到神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啊，这位才是一位真实的神，啊，所以有第一，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灾难？第一，可能是罪；第二，可能是这个熬炼，啊；第三呢，是可能为着神的这个荣耀。神的荣耀，那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那边，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啊，门徒就问他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了罪啊？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亲呢？”啊，通常我们讲说：“哦，这个孩子他有那个残疾呀，啊，啊，这些身体上的这些生理的这个不健全呢，啊。”很可能他有罪，或者他的父母亲有罪，对不对？这是我们人一般上的想法。但是呢，圣经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不是的，这人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什么作为啊，显出神的荣耀啊。是的，有些时候一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懂为什么，但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上次我跟你们讲的那个 Nick Vujic 啊，那个生出来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啊，是一团肉这样子的，这样子啊，他要走动他不会走动，还要人家抬的。你想为什么？是不是他父母亲有曾经冒犯了神呢？是他本身有问题，有他得罪了神？不是的，神要透过这一个人啊，这个 Nick Vujic 啊，来彰显说神是那位伟大的神，神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神，神那个透过这个软弱的器皿呢，这个没有脚没有手的人呢，来证明说他是那位伟大的神。只要你信靠他，他这个人虽然没有手没有脚，他却能够供给自己，然后他可以娶老婆，他可以生孩子，他可以所谓的冲浪啊，冲浪，我没有冲过浪，我也不懂敢不敢冲浪啊。他也会用头来顶这个球，他也能够丢在这个游泳池里面，他会滚来滚去，还可以继续的游泳的，这么样奇妙的，这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当有这些不如意的东西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要埋怨神，说我埋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子？你要先问你自己，我有犯罪？第二，是不是你要熬炼？如果你没有犯罪了，很可能神要熬炼，神要建立我的信心，可能在这方面我软弱，我不够信心，对神不够信心。也有可能呢，就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彰显他特别的这个荣耀。所以如果你肯接受神的引领，神就会在你身上成就他的美好的这个旨意。所以第一点，要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呢，一定要自省。第二呢，要正视罪恶，正视罪恶。你看到这个大卫啊，他怎么样呢？他这边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啊。第二节，原来这基遍人啊，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 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呢、发热心呢、想要杀灭他们，大卫召了他们来。所以大卫呢，当他求问耶和华之后，知道这个饥荒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停在那边，他乃是采取行动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罪的问题。当然到最后呢，他得把这个扫罗的几个孙子啊，把他悬挂在木材上。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正视罪恶。那如果我们不正视罪恶的话，到最后啊，这个罪恶呢会结出那些苦毒的这些果子来，就好像扫罗他所做的事情，这事情没有解决的话，你发现了以色列地呢就受遭殃了，就受遭殃了。那么大卫呢，他是一个敢正视这些问题，敢正视罪恶的。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正视罪恶，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第一点，我们敢面对我们自己啊。有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说难道我是这样的吗？难道我是一个这样软弱的一个人？难道我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一个人吗？难道我是这个这么黑暗的一个人吗？有时候你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那所以你要面对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是那么样软弱，真的是那么样可怕和可恶啊，那么卑鄙啊，你要求神帮助，你要求神帮助，求神来光照你，求神来灵来圣啊，借助他的这个主耶稣的宝血来圣啊，照亮之后呢圣，求神帮助。神啊，我的的确确我在这方面我很容易掉入试探，我在这方面我很容易受影响，这方面我很容易被引诱，我求你自己帮助，你的灵来带领我，引领我，给我那种力量来胜过啊，这个才是克服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把它埋起来，没有相干呢、啊、我只要所谓的化妆一下，我只要在人面前笑一笑啊，就那种东西就不会流露出来的，那你错了，大错的错了。因为神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如果你把它埋起来，有一天呢它的尾巴会现出来的，它尾巴会现出来的，那时候呢丑态尽出，丑态露出来，让众人看到，在报纸上大肆的渲染，那时候你躲去哪里都躲不来了，对不对？我们趁着这个事情，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的萌芽之前呢，还没有结果之前呢，你快点快点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求神帮助，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得胜的这个救主的生活。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可以让那种这个试探啊，自己的软弱，让它能够慢慢变成一个能够影响我们生命的一样东西。我们一定要趁早把它处理好。好，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呢？那就是要说要信守诺言啊，信守诺言。那这边讲到说，这些畸变人呢、是不可以被杀的，因为当时的畸变人呢是住在这个迦南地的。当耶稣亚他带领这个军队进来的时候呢，神吩咐他说，你要把所有的这些迦南人呢都毁灭掉。但是呢，这些畸变人呢，他们知道，他们看到听到神怎么样使这以色列人呢、把那些和约旦河东的那些君王啊都杀掉，然
然后又听到他们怎么样战胜了这个耶利哥，还有战胜了这个埃城的这些人啊，哇，他们心中中啊就胆战心惊了。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要救我们这条命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求和。所以他们怎么做呢？哦，他们就欺骗了，一个欺骗的方法。怎么欺骗呢？他们就假装呢穿着很旧的衣服啊，鞋也破烂啊，带来的东西啊，那些已经那面包啊，这就发霉了啊，已经旧了，已经干了了啊，他们酒啊，那个袋啊，全部都已经烂，要烂了，就要带到这个以色列人面前，就跟以色列人跟耶稣亚讲，哎，耶稣亚，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不是在这里的，哦，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我们要知道你要毁灭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要跟你求和，我们要跟你立约。哦，这个耶稣亚他们呢，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就说好啊，既然你是这么远的，不是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居民，好，我就跟你立约，我们就不杀你。但是呢，过了三天了，当这个耶稣亚他们的军呢往前进的时候呢，他们就哎发现，哎，原来你们住在这个附近啊，你们是在这个被灭亡的这些居民的这个人当中，我们应该把你杀掉了。但是因着他们曾经什么立业啊，就发誓说我们不杀你，你们的性命能够被保留下来。所以呢，现在怎么办？现在呢，耶稣亚呢绝对不能够杀他，因为杀他的时候呢，神的愤怒呢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没有守他们的诺言。所以呢，这些畸变人呢，到最后呢，他们做劈柴啊，挑水，在神的这个殿中呢工作，就是这样的缘故。但是呢，这一个扫罗王啊，扫罗王他却忽略或者他不看重这样的一个誓言呢，他说他，你看讲，他发热心啊，想要杀灭他们啊。是这个种族的所谓的大屠杀，要除灭所有的这些畸变人啊，这是跟神的律法有抵触的，因为你所起的事啊，你一定要遵守。那圣经是这样的说的，他怎么讲呢？在申命记23:21-22说了，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敞怀不可迟延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你追讨，你不敞怀了就有罪，你若不许愿了，倒无罪。那当然，这边是讲的许愿，许愿呢跟这个启示呢有一点不同。那许愿呢是你在没有这个人催逼之下，你自己自愿的许愿，但是你许愿之后呢，你必须要完成，你必须要实践。那启示呢是你真的你在神面前说，我要做一些东西，那你不做的话，神的愤怒就临到你的身上啊！这是表示说我们看重，神也看重我们所讲的，我们也看重我们所讲的东西。那我们嘴巴所讲的不可以说不守他诺言的，那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我们的乃是按着我们心中我们口中所说的来实行，因为这是神本身的这个所谓的属性。神是为什么？是为信实的神，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他按着他的应许来做事情，他也要我们学向他。那所以呢，有些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你不要说我立业，哎呀，没有什么的了啊，那你有什么问题？立业罢了，作息罢了，不是的，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立业，你不可以草率。我哪一个例子？就是婚宴，你说啊，我是作息罢了，当天我为了要结婚，我就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在教堂那边，我就啊，积极说了。某人某人愿意跟某个 人结婚，我们要一起的度过我们这一生，无论是贫富，无论是疾病或者健康，我们都要白头偕老。哇，你讲得很动听，大家都啊，这个一定将来呢是一个好的这个丈夫啊，另一个女的呢，哎哇，这个一定是以后是一个很忠贞的一个妻子啊。啊，这是他们两人在神面前这样的立誓。啊，这样的一个誓约，你不可以开玩笑。你想，如果两个人随随便便的对待这样的事业，说哎呀算了，这个是几好几年前的事情，十多年二十年前的事情，算了了，现在我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或者我看到一个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男孩子，我就毁掉这个婚姻，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了，那就跟对方在一起，那你想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遭了神的这个咒诅。怎么样呢？有时会遭到家庭分裂，说妻离子散，甚至所谓的家破人亡，甚至呢闹到法庭去，心灵受极大的什么创伤。别以为哇，结婚离婚很高很好哦，换衣服哦，换新的又换新的，不是的，里面呢受很大很大的这个重伤。那如果你守着这个约，你好好的守住这个约，神会赐福的，神会赐福的。如果你不守这个约，当神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你把这个一体把它拆散的话，我告诉你，那痛是痛在心中，是很难治好的那痛。求神帮助我们，再能够信守诺言。那不单单这样子，那些受洗啊，那些移民啊，哦，那些转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也在神面前，我们也讲了什么东西呢？你记得吗？让我读给你听。啊，这边讲什么呢？你说，这边说，你是否愿意尽量努力过一个由圣灵带领及按着神话语过活的荣神一人的生活吗？你是否愿意同心全心全意地支持活水泉基督教会的聚会与活动吗？你是否愿意支持活水泉基督教会当成你所定的立场吗？你是否愿意不在活水泉基督教会的牧者还有领袖权力之下吗？是否愿意促进啊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并且维持弟兄姐妹之间的和平及和谐吗？啊，记得当时每一个人包括我加入这个啊教会，我们也是有这样宣誓。那这种在神面前宣誓呢，我们也不要草率，不要轻浮的看待，因为这是你在神面前你这样子的历史，你这样的历史啊事业，那神会纪念的。如果你好好的按着在神面前的这个事业，神会赐福你。那如果你草草率率，那表示说你的生命出了问题，你也随随便便的度过你的这个基督徒人生。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不蒙赐福，不蒙赐福。你严肃的看待这些问题，你的生命就会蒙神所赐福。当然还有人说，我曾经答应我要一生爱主，一生侍奉他，但是当你侍奉了一年两年，慢慢慢慢你被世界引诱了，你慢慢慢慢你就离开了神，那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离开主的时候，不是主损失什么，不是主得不到什么，乃是你自己本身失去了这个从神来的祝福，你失去了那活水的泉源，是你自己的损失啊！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果我们立志好好的爱神，我们就好好的爱神，神一定会赐福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6:22说到，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是可主可咒的。 哇，这句话讲的很露骨啊，而且很好像很刻薄一样的，但是其实不然的，是真的。一个人如果你尝到主的恩典了、而你又不爱他的话，我告诉你，那是很可惜的。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父母把你养大，父母亲把你养大，而到最后呢，你却不认他，你不爱他的话，你想这个孩子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呢，还是一个不孝的孩子？答案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孩子。如果一个不孝顺父母，一个不孝顺爱那个曾经照顾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的这个父母，他是一个可咒可诅的一个孩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救赎的可贵，救赎的可贵。那这边呢讲到说，当扫罗尝试灭掉这个基遍人的时候呢，他所犯的罪啊，神纪念，神知道他所犯的罪。那么呢，神呢就透过，应该是透过这些基遍人呢，让他们用这个代表性的这些人啊，就是这个扫罗的这个子孙啊，他孙子来赎罪。你看现在这个扫罗王，他以冒着这个热心的这个名义啊，来杀掉这些基遍人，这个什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罪恶来的，极大的罪恶。你杀了人，这是流人的血。那么当他流人之血的时候呢，圣经有一句话怎么想呢？以命偿命啊，你流人的血，你的血就必须被流。那现在扫罗王在战场上已经死掉了，怎么办？按照神的这个立法的要求啊，必须有人流血。谁来流血？现在由他的孙子来替他流血。这个死他们说你觉得很无辜哦，很无辜，如果看过去很无辜，其实在按照立法，这个是公义的，这个要求是公义的要求，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就是立法。你失去一条命，一条命来补了，这样子要清晰。所以呢就有这一个这样子一个事迹，很残忍，但是却符合立法的要求。因着他们把这个孩子这个孙子献上的时候呢，圣经讲神的这个怒气啊，就是消失掉了，神呢就把义呢降下来，神就悦纳了他们所做的。那这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救恩也是这样，基督的救恩也是这样。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死，不单单肉体的死，以后我们的灵魂也要死，就是在阴间里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我们要死。这个是按照律法的这个要求，是啊，因为你得罪了神，你就要死。但是呢，有一个人愿意替我们死，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为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用死，因为他为我们死。而且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啊，他是没有罪，他的死呢能够代替我们，能够代替我们。这是神的这个要求，一条命对一条命啊，以命还命。所以呢，今天为什么讲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能够免去神的这个愤怒，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这个扫罗的这情景，如果他的孙子没有为他死的话，神的愤怒呢依然在那边。只有当 这个他的孙子被挂在那里，这些的这些神的愤怒呢就被除去了啊。照样在我们情形，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神的愤怒呢就除去，我们就能够跟神的王和好了。所以这是救恩可贵啊，你要免去，要离逃离这个罪的这个咒诅吗？你必须要来相信主耶稣，你必须要信靠那位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他是为你为我死的，你不来靠他，神的愤怒，神的咒诅，不是神要咒诅，是你自己本身所犯的罪所带来的这个咒诅啊，就会常常的在你的身上，一直到永永远远，除非这位是主耶稣来洗掉了，为你死，为我死。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不用再为着死，为着在神面前感到有罪，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要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你要远离这个罪恶的这个咒诅，你必须要体谅母亲啊。那这边讲了一个人啊，这第十节讲到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啊搭棚啊，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啊，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好，我相信这个利斯巴，他在生的时候呢，他也是很疼爱他的孩子的，我相信他一定疼爱着，没有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在死的时候呢，他还是依然这样的爱他的孩子，他不要让他的孩子的这个尸身呢遭到健康被东西所蹂躏，飞鸟或者是田野的这些走兽，那这是母爱的这表达，母爱的这个表现。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说，如果孩子啊肯听父母的话，就免去很多很多的罪恶的这个咒诅，是不是？如果父母叫你不要迟回来，你听父母的话，你有时候会免掉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如果父母叫你说在这个交友方面呢要很小心啊，你如果听他的话，你就免去很多很多未知的那些麻烦了啊。所以呢，真的要体谅父母的心，当然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要给孩子有空间，给孩子一些自由，给他适当的这些空间，适当的自由，当然不可放纵他们，千万不要放纵，不要说哦，我的孩子太过可爱了，爱到不敢动所谓的管教他啊，不，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宠坏。当然也要知道说，孩子啊是神呢暂时交托给我们，给我们管理他们一段时候，之后呢我们就还给神，让他自己自由，让他自己独立，然后他自己向神交代。现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教，是神让我们管教他们，教养他们一段时候，不是你的孩子，他们说谁的孩子，是神。如果你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你就会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你的孩子。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说要体贴母亲的心，作为孩子实在是要常常的想到说每一样东西呢都是为着他们的好处，所以要体谅他们，体谅父母他们的用心。好，另外一点哇，再还没有继续下去，让我们看到说这边讲到第十节， 直到天降雨在这个狮身上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他这些孩子呢被钉在那边，然后呢神呢就悦纳，当神悦纳的时候呢，天呢就降雨了。所以整三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呢，因着饥荒，是因着这个没有雨所以有饥荒，现在呢神悦纳了，所以呢雨呢就降下来了。 OK， 好，最后一点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呢？就是不记仇恨，不记仇恨。你看当这些人呢把利士巴的所做所行呢告诉给大卫啊，哇，说这个母亲呢她怎么样的照顾她这些孩子的这个私生呢，不让他们这些私生呢遭到任何的破坏损伤。哦，大卫呢也心里被感动，他也知道说我应该做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个扫罗的骸骨还有这个约拿单的骸骨呢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放在那里，放在他父亲这扫罗的父亲的这个坟墓里面，那么也把这个七个扫罗的孙子的骸骨呢也把它埋葬起来。那大卫呢他没有一点的这个怀恨的心。你记得以前扫罗是怎么样对待大卫的吗？第一，他嫉妒。当这个大卫把这个哥利亚杀的时候呢，那夫人说扫罗啊杀死千千呢，大卫杀死了万万啊，哇，这个扫罗真是，哎呀，我不忍，真的是受不了啊，为什么我是千千不了，他是万万，哇，嫉妒的心。后来啊扫罗呢他想借着一些方法啊，他其实要把他的这个女儿啊所谓的让他嫁给大卫，但是在嫁的那一天呢他却把那女儿送给别人。那个女儿是谁呢？就是这个，如果你看第八节啊，这个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啊，米迦的姐姐这边他就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叫做米拉啊，米拉，她把米拉呢给了别人。哇，这是一大的什么羞辱来的。你明明讲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我，那当天要结婚的时候你把她送给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可以的。那后来呢扫罗啊常常追赶要杀大卫，因为怕他从夺去他的王位，夺去他的王位，所以常常的追赶。但是好多次大卫呢都有机会可以一伸手就把这个扫罗给杀掉了。大卫没有，大卫多了把这个扫罗呢给饶了。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个扫罗的骸骨，如果是一般上人说，哼，我恨不得这个骸骨啊给他继续的在这旷野那边，在那边继续的让他烂，对不对？为什么要理他？不要理他。但是大卫却不是，他能够说能够把那些这些仇恨呢就忘记了，那么呢他就把他的骸骨呢把它好好的以很慎重的方式呢把它收藏起，然后把它埋葬了。那这个就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忘记仇恨了，学习忘记仇恨。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多多少少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像基督在神里面饶恕我们一样。那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呢，哎，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呢就会变好了，你不再记那个人的这个错，那么你的心情啊也当然会转好，你里面的那分泌啊也调和了。虽然你恨的时候呢那些东西都是酸酸的，都是很辛苦了，它里面就感到那心情很辛苦，那么你的生命呢也变得光明，你有基督的什么喜乐的。一个恨的人啊里面呢没有喜乐，没有喜乐的。我有时候我听人家说我恨到他恨到死了，很可怕。当你讲这句话的人啊，这个人呢他里面就被恨呢所挟制，所掌控着，你里面呢有那个恨，你一定要靠主 靠主把它释放掉，靠主，因为主已经释放了我们，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要饶恕人。就像大卫上，大卫你看他心怀多么的大，他能够把这个扫罗以前所做的一切说算了吧，他曾经是这样的亏待我，但是我不计较，我还是以德来报怨啊。这个东西坦白说我告诉你不简单，但是在主里面确实能够的。你要远离罪恶的这个咒诅吗？你要离开仇恨，不可以让它在里面成为苦毒的，很苦毒的东西，让它变成一个什么甜的，让它变成一个喜乐，让它变成和平，让主的和平在你里面。所以总的来说，今天如果你要离开这个罪恶的咒诅，第一点你要常常的自省，常常的省察，那常常的省察你就会避免被一个罪呢缠累着，你就尽快的处理一些罪的问题，处理一些拦阻你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呢，你就好像把那个镜子或者那个玻璃上的那个灰尘呢，每一天你就跟他抹过，那就很干净了。第二，你要正视罪恶，正视，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拦阻你，什么东西使你的生命失败，什么使你不爱主，那东西你就把它面对，然后你向神认罪，然后你改过。第三，要信守诺言呢、啊。你在神面前所讲的，在人面前所讲的，你要守着，因为神看重，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不要信口开河，而是要很谨慎。你所讲的话，你要尽量的去守着。那么，救赎的可贵，主耶稣为我们死，他代替了我们，使我们不需要死。你相信他，你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第五，体谅母亲的心，母爱是伟大的，哦，要珍惜，要听他们的话，要听他们。第六，不可记这个仇恨，让神的爱，让主的爱来把这个恨呢化解了，神能够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这施恩，叫我们从这一边短短的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些宝贵的功课，特别让我们知道罪恶是会带来苦毒的后果，让我们能够远离，让我们能够逃避这个罪恶的这个咒诅，让我们过一个得胜，让我们既然是一个主你的儿女，被你的宝血所买赎的，让我们就成为祝福之子，让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之子，让我们就成为和平之子。你自己施恩帮助每一位，让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让他们能够看清楚，必须要接受你，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生命。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